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这位伟大的神。就像刚才我们诗歌所唱的，神真伟大，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动荡不安，波浪怎么样翻腾，我们的神仍然坐着为王，而且这位伟大的神又是非常爱我们的神。一树虽然有枯气，早晨便必欢呼，所以我们可以跟这位神有亲密的相交。以前不认识他的时候是风闻有他，但是现在我们要亲眼看见他，就像约伯一样。他真的是约伯经历这一切的苦难以后，他真的是生命得到了更丰盛。感谢主。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呢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那么经文呢是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一到四节，所以大家可以翻开这段圣经，约翰一书的一章一到四节。那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生命之道，因为我们知道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罪的问题。而人生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是与神和好，与神相交。为什么人需要与神和好呢？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所以呢，有罪的人呢是不能够跟神相交的，因为犯罪的关系，所以他的生命就与神隔绝。不但他的生命与神隔绝，而且呢，因为罪的关系，他在神的愤怒之中，所以整天呢惹神发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需要与神和好。怎么样与神和好呢？当然是借着主耶稣他的宝血，他的救赎来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人不但要与神和好，我们人要更进一步的要与神亲密的相交。因为只有当我们跟神亲密的相交的时候呢，我们才会知道怎么样跟人相交，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这才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他说，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信耶稣不只是要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我们要让这个生命更丰盛，那只有借着耶稣。所以今天呢，这段经文就是要教导我们这个真理，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生命之道，怎么借着这个生命之道跟神有亲密的相交，好叫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所以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一到四节。因为只有四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哈，一起来读。好，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求神帮助我明白他自己的话语。亲爱的天父，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主，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你的孩子。从前我们不认识你，但是借着这生命之道，我们今天不但认识你，而且我们能够借着主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主啊，我们不但要与你和好，我们要与你有更亲密的相交。所以求主你借着这段经文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不断的来亲近我们的神，不断的来借着生命之道来让你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你的生命。求主你对我们说话，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不管是我们信主的没有信主的，主啊，你来感动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看到你话语的奇妙，看到你道的能力，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道的这个能力来。 求主带领我们下面这段时间，让我们讲的听的一起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有四节，那我要讲四个重点，有四个重点。那么第一个重点呢，是什么是生命之道，什么是生命之道，在第一节什么是生命之道。那么第二节呢，为什么要传生命之道，为什么要传生命之道。第三节如何与神相交，如何与神相交。然后最后一个重点就是与神相交会带来什么结果，与神相交带来什么结果，这是在第三节跟第四节。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呢，什么是生命之道，在第一节哈。第一节他这样说，这是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请注意这里说从起初，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里的起初呢，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太初，好，起初就太初。然后呢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也就是说这个生命之道呢，是我们听见，然后再来是看见，然后再来是亲眼看过。 你知道哈，这个在希腊文里面呢，看见呢翻成英文就是 see， 就是看到。可是这个亲眼看过呢，翻成英文就是 look at， gaze at， 也就是说不只看到，而是很仔细去注视它，去看它，所以更是仔细来看它哈。然后最后说甚至还是亲手可以摸过的。那么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要来思想两个问题，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生命之道，什么是生命之道。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作者约翰呢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这个生命之道，就这个生命之道是我们听见看见亲手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为什么约翰要这样用这样方式来描写。好，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生命之道。那么生命之道呢，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原文翻成英文就是 The word of life， The word of life， 生命之道， The word of life。 那么 The word of life 呢，它有两层的意思，这个生命之道 The word of life 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呢，就是 The word that gives life， 就这个道可以赐给人生命， The word that gives life， 这是第一层的意思。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能赐给人生命的道，或赐给人生命的话语。那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样的话语能够赐给人生命呢？当然只有神的话语，对吧？只有福音能够赐给人生命。因此呢，当他在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这个生命之道是能赐给人生命的道，那么是在讲福音。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只有福音能够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他说，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怎么样能够得到重生？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只有这个福音能够赐给人生命，能够重生人的生命。好，所以生命之道的第一层意思呢，就是能够赐给人生命的这个福音。好，那第二层意思是什么？第二层意思是说 The word is life。 当他讲 The word of life 的时候，第二层意思是说 The word that is life， 这个道呢就是生命，不只是他赐给人的生命，而且他这个道本身就是生命。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一节他讲到的，他是讲说生命之道，可是到第二节的时候，你注意看他怎么讲。第二节他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要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到第二节的时候呢，他就把生命之道讲成生命了。他说这个生命已经跟父同在，现在显现出来了。前面讲生命之道，第二节又讲生命。那当作者这样描述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让大家去思想到，好像很熟哦，这两句话很熟，哪里看见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不对？从起初这个道就跟父同在了嘛，原与父同在嘛，这个道就是神。然后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怎么说？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没有看到本来这个道是跟父同在，哎，后来道成了肉身就显现出来，这生命就显现出来了，就住在我们中间的。所以为什么说生命之道的第二层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道就是生命。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那边讲道成了肉身，那指的是谁？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就是这个生命之道，也就是说耶稣不但能够赐给人生命的道，耶稣本身就是这个生命。凡是信了耶稣的人呢，就得到这个生命，得到这个耶稣的生命，这个就是永远的生命。好，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什么是生命之道，它不但指福音，而且是指耶稣本身就是这个生命之道。我们再来回思想第二个问题，那为什么约翰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这个生命之道，说我们听见，我们看见，我们亲眼看过，我们亲手摸过，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有什么样的含义？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他要表达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生命之道的认识呢，是从远到近，从模糊到更清楚。本来只是听见而已，哎，后来看见了，后来怎么样？仔细去看他了，到后来可以摸到他了。我们来举个例子吧，彼得约翰，我们来，不是彼得约翰，我们来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彼得这个门徒哈、哦，彼得这个门徒怎样呢？他怎么样认识耶稣的？他首先是听到他的弟弟安德烈对他讲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听见，然后彼得就跟安德烈去见耶稣，后来成为耶稣的门徒。哦，不但看见耶稣，而且能够仔细去看耶稣，而且还能够摸到耶稣，是不是这样？说不止彼得有这样的经历，十二门徒也大概都有这样的经历，因为他们跟耶稣住了三年半嘛，所以一定可以亲眼注视过，然后呢亲手摸过他的。那么在这十二门徒当中，我们知道谁跟耶稣的关系最亲密？猜猜看，那个门徒约翰，因为门徒约翰他自己说什么？耶稣所爱的门徒。如果他跟耶稣的关系不亲密，他会这样讲吗？耶稣所爱的门徒。那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怎么样来记载这个门徒约翰。我们从几个地方可以知道他跟耶稣是非常关系非常亲密的。譬如说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跟门徒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了。然后他这个门徒约翰他怎么样？靠在耶稣的胸膛说，主啊，是谁呢？只有他靠在主的胸膛，对吧？然后呢，在十字架上，耶稣要把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谁？他也是托付给耶稣所爱的门徒，他没有托付给其他门徒，没有托付给他自己的弟弟，没有，他托付给门徒约翰。然后在耶稣复活的那天早上，彼得跟约翰就去看那个空坟墓，两个人一起跑，谁跑得比较快？约翰跑得比较快。为什么约翰自己要写这件事情？他要表达他对耶稣的那种渴慕，见到耶稣那种迫切的心，不是吗？然后在耶稣复活以后，在加利利的海边，当门徒都没有东西吃的时候，耶稣说，你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结果他们网一撒，捕到很多鱼。多少鱼？我看没有人会记得多少鱼，可是约翰记得啊，153条鱼。你去看约翰福音21章，他要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是确确实在的。我可以为这个道来，这个生命之道来做见证。以前我只是听见他，后来看见他，我后来仔细去看他，现在我可以摸到他了。所以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不但是从远变近，从模糊变清楚，而且呢，我可以为耶稣的道成肉身来做见证，这是确实的，他确实是死里复活的生命之道。我们就是这件事情的目击证人，做见证。好，所以第一节呢，我们了解这两个，这一节的含义就是说，生命之道呢，不但是福音，而且是耶稣。 他不但可以赐给人生命，他本身就是生命，你信了他就可以得到这个生命。然后这些门徒对耶稣的认识呢，是从远变近，从模糊变清楚，而且这个生命之道是确实的。好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重点。那么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为什么要传生命之道。我们已经了解生命之道是什么，那为什么要传这个生命之道呢？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他这样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在这里第二节是说，这生命现在显现道成肉身了嘛，就是永远的生命，现在我要把这个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那我们再想一下，为什么需要把永远的生命传给我们呢？为什么 要这样？那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罪的问题。因为呢，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所以神跟人之间呢就没有相交了，人的生命是隔绝的。我们看那个创世纪的第二章跟第三章呢，那边就提到说，神把这个亚当放到伊甸园的时候呢，跟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亚当夏娃吃了以后有没有死？当然他的灵就死了，他灵就死了。为什么知道？因为他就跟神隔绝了，本来在园中都可以随意跟神相交，可是吃了以后，当神来伊甸园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躲起来了，不敢见神了。这个就是跟神隔绝了，这是灵死的表现啊。那不但当一吃的时候灵死了，而且呢，亚当活了几岁也死了，身体也死了，930岁，身体也死了，灵先死，然后呢，身体在死。所以不但就是亚当犯罪这件事情，不但是影响到 他自己，而且影响到整个人类。因为所有亚当的后代呢，一出生呢就有罪性，就会犯罪。这个就是罗马书5:12所说的，他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死？因为我们犯罪。为什么会犯罪？亚当传下来，对吧？因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那我们今天带着罪性，我们不断的去犯罪。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罪的关系呢，就造成灵死，然后造成身体死。那所以今天呢，亚当的子孙，包括你跟包括我，一生下来就不认识神，跟神就隔绝，而且也不想要认识神，不想要跟神有任何关系，然后不断的犯罪，觉得就是很平常。这个就是以弗所书所说，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所说的，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一生下来就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这就临死的表现，临死的表现。然后呢，这个临死，身体死，然后最后你知道吗？当他身体死的时候，他灵魂呢就到神那边，就要被接受审判了。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启示录20:10-11，启示录20:10-11，那时候呢，将来会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呢，在这个审判台前呢，所有不信主的人都要身体复活，然后呢，审判被丢入硫磺火湖里面了。在那边呢，圣经说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就是永死，永死。所以呢，当一个人没有神的时候，他不但跟神的生命是隔绝，而且他带来给他的是三种死亡：灵死、身体死，然后永死。这就为什么需要来传生命之道，他的生命需要改变，借着这生命之道来改变，不但让他能够跟神能够相交，而且呢，让他能够从这三种死亡里面反转过来。只有生命之道能够反转这三种死亡，等一下我们看到，从这三种死亡变成三种活起来。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第二个重点就是说，为什么要传生命之道？因为我们本来跟神都不能相交，而且会带来三种死亡，所以我们需要生命之道来帮助我们改变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跟神相交呢？这是第三个重点。我们要怎么样跟神相交？第三节，他这样说，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是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你们注意看到这一节里面他讲到相交，不管是讲跟神相交，不管是讲人跟人相交，什么意思叫相交？相交希腊文是 koinonia， koinonia 的意思就是 fellowship， 就是一种团契，或者是一种 sharing， 一种分享，也可以讲是一种 participation， 就是一种参与，或是一种 communion， communion 是一种交通，甚至可以讲说是一种 agreement， 一种同意。所以这个相交这个字意义非常丰富的。那我简单的来归纳一下解释，就是什么叫相交。相交就是有同样的生命的特质，有同样的生命的特质，能够在生命上有真正的交流，能够一起同工，这个叫相交。所以你要真正相交，你要有相同的生命特质。好，那但是我们刚才讲说，人因为罪的关系，神是圣洁的，人因为罪的关系，灵是死的。那一个灵死的人怎么样能跟神有相交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生命之道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跟神有相交。那怎么样借着生命之道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呢？我们要借着福音，借着耶稣的死而复活这件事情。我们不但要借着耶稣的死，而要借着耶稣的复活。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需要耶稣的死，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我们人是有罪的，所以神对人的罪是一定要审判。那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审判的结果就是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所说的，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审判结果说你要死，判死刑，要灭亡。但是因为神虽然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所以他为人开了一条生命之路，就说好，你可以不死，我现在借着我的耶稣，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死，成为你的代罪羔羊， 你把罪给他，他为你承受这个罪的审判，他替你死，所以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只要你相信他的话，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我们需要借着耶稣的死让我们的这个罪得到赦免。可是这样还不够，我们每次传福音都只传一半，耶稣为我们死的还不够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罪得赦免而已，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还是整天犯罪，没有从罪中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有新的生命，我们需要耶稣的复活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有新的心、新的灵，而且还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这样子，这是要靠耶稣的佛的复活。那就像罗马书六章五节所说的，罗马书六章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耶稣的死呢，我们跟他联合，就是我的旧人跟他同钉十字架，然后耶稣的复活呢，就是我这个新人跟耶稣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呢，我们需要跟耶稣这样的联合，借着耶稣的死，旧人跟他同死，然后借着耶稣的活，新人跟他同活，灵里活过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跟神能够有相交。然后不但我们灵里活过来，我们将来身体也会活过来。虽然基督徒死的时候呢，身体埋葬腐烂，然后呢灵魂到耶稣那边，但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他会让我们这个腐烂的身体再活过来，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信主人不但灵活过来，将来要身体复活，而我们这个荣耀的身体呢，是一个不会犯罪的身体，这个身体是可以永永远远活在天上跟主耶稣在一起的身体，这是永活。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犯罪带来三种死亡，灵死、身体死、永死，可是耶稣这个生命之道呢，带来三种复活，灵活、身体活，将来要永永远远活在天上，因为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好，所以呢，怎么样与神相交呢？我们要借着这生命之道，让我们灵里活过来，我们才能够跟神相交。那我们跟神相交呢，除了说借着生命之道让我们灵活过来以外，我们不要忘记生命之道本身呢，就是神的话。对，刚才我们讲嘛， The Word 就是神的话。 耶稣他自己讲过哈，他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呢，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我们说借着生命之道跟神相交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借着神的话跟神相交。那什么是借着神的话跟神相交？就是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简单，你可以说这本圣经成为人嘛，成为耶稣。所以我们怎么样跟神相交？我们要有神的话，我们要借着读经，还要借着祷告跟神相交。我们知道我们之间要建立彼此亲密的关系，我不能只是单方向的，对吧？都是我在跟你讲，你都不讲话，我没办法建立亲密的关系，一定是双向的。所以我们需要读经，因为读经呢是神在向我说话当下，可是我祷告是我回应神，去跟神说话，这是双向的，这样你才能够亲密相交嘛。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天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单独跟神相处，打开圣经说：“神啊，我现在打开圣经，求你借着圣经来对我说话。”然后就读圣经，然后神会给你一些的意念是他要你知道的。然后读完之后你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借着我刚才所读的圣经，让我能够活出你的道来。”这才是双向的交通，这样你的生命不断成长，你跟神的关系也不断的更加的亲密，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相交方式。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他这样说，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他说你在我里面，我的话就在 你们里面。我们今天祷告为什么神，你说神为什么不听呢？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不晓得神的旨意，我们只是凭着我想要的跟神讲。但是如果你有神的话的话，耶稣说我的话也在你里面，这样凡你所祈求的就成就。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有神的话的时候，我就了解我要怎么祈求才是神的心意嘛。有神的话在里面，我才了解说，哦，原来神是要这个，不是要那个。那神说，那当然这是我的心意，我一定给你成就。所以呢，这就是跟神交通的方式，与神相交的方式。你一定要有圣经，然后要祷告，双向的。所以我们每天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单独跟神相处。我们一天时间那么多，我说给神半个小时都不行吗？不要哈，一定要好好跟他相处。你如果要跟神建立关系，你要单独跟他相处，读经祷告。好，我们再看第四个重点。第四个重点就是与神相交会带来什么结果。我刚才我们讲第三个重点，说你要怎么样跟神相交，借着生命之道，不但是借着耶稣的死而复活，而且你要借着这本圣经，借着祷告跟神相交。然后现在第四个重点就是说，那跟神相交会带来什么结果？两个结果，跟神相交带来两个结果。那么第一个结果呢，就是能够跟人相交，知道怎么样跟人相交。你看第三节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作者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说我把生命之道传给你们有一个目的，好像你可以跟我来相交，因为我已经跟神相交了，你也需要跟神相交，这样我们才能够相交，懂吗？他是这个意思。这就为什么我要把生命之道传给你，因为这样我们才能相交。所以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这个问题，说我知道跟神相交需要信耶稣，难道我跟人相交也需要信耶稣吗？那我们再回想一下，什么叫相交？相交就是有相同的生命本质，有相同的人生观，相同的价值观，对吧？才能够在生命上有真正的交流，才能够一起同工。一个灵活的人跟一个灵死的人，他怎么能够相交？他没有属灵的交集。所以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所说的，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没有的。不是说不能够交往或怎么样， 而是说你观念不一样，你的思想意念不一样，一个灵活一个灵死，你怎么样一起在很多事情上同工，没办法同父一二，是这个原因哈。所以呢，这为什么我要把生命之道传给你们，好像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的本质是一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有生命的交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传福音这么重要。如果我们周围的人呢，有更多人信主，我们就越能够跟他们相交，就越能够跟他们一起同工，为神国的事情来同工。当然信徒跟信徒之间的相交呢，也不是没有困难，也是有困难。为什么呢？虽然我有新的生命，你有新的生命，可是不要忘记我们都还有这个老我，对吧？还有这个罪性在里面。所以如果今天我跟神的关系不好的话，我这个肉体罪性呢就会发作，但是我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呢，这个肉体罪性就会克制。所以呢，当一个人当他跟神关系出了问题，他跟人的关系也会出问题。所以如果今天有时候你说看到对方哈，昨天不是对我很好吗？怎么今天看到我这不理不睬我，好像我做错什么一样啊？不一定是你做错，而是他自己的问题，是他自己跟神关系出了问题，以至于跟你关系出了问题。所以你不要说哦，那今天对我不好，我就要怎么样？我要讨回公道啊！一定要讨回公道啊！不要这样，因为是他自己出问题的，不是你出问题的啊！如果你真的讨回公道的话，你会伤害你自己的灵命，你会得罪人，得罪神的。但是如果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好的话，你跟神关系好，纵然他得罪你，你可以有包容力去包容他，因为你有神的爱，你可以用神的爱来包容他。在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真正的爱是会包容，是会忍耐的。这个就是我们信徒我们成圣的过程，就在这里。成圣的过程就是这个，因为神常常会借着生活上的一些难处，要借着这些难处，关系上的难处，生活上的难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的话，那不管碰到什么难处，我们都有力量活出神的道来。所以呢，简单的说，我们跟人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基础上面的。对方跟神没有相交，我跟他也不会有真正的相交。对方跟神关系出了问题，他跟我的关系也会出问题。这就为什么，如果我们发现说啊，最近这段时间，为什么老是这么多人在抵挡我，跟我作对，我的关系为什么越来越不好？不要去怪别人了，不要怪别人，不要像亚当一样，亚当怎么样怪别人？都是你给我的夏娃，他怎样怎样，对吧？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个罪性，很容易怪别人，都是别人啊！不要，当我们跟别人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来反省一下，是不是我跟神关系出了问题，才会那么多人都跟我出问题啊？好，所以呢，我们要真正知道怎么样跟人相交，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跟神相交啊！这是基础。所以跟神相交带来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会知道怎么样跟人相交，然后第二个结果是什么？第二个结果是会带来真正的喜乐，会让我们的喜乐满足。你看第四节他这样说，第四节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约翰讲得很清楚，我今天把这些话告诉你们，就是要让你们跟神相交，让你们跟人相交，然后最后能够喜乐满足，这是目的在这里。那我们来想一下，为什么当我们跟神相交的时候就能够喜乐满足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一个信主人他知道他自己有永生，有永远的生命，有这个永生。因为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不管你怎么样的功成名就，怎么样的财产丰富啊，大家都认识你啊等等，怎么样呢，只要是谈到死亡，如果你没有信主的话，没有信主的话，只要是谈到死亡啊，不要谈不要谈，这个不吉利，对不对？不要谈。因为什么？因为他害怕死亡嘛，他没信主，所以他知道像鸵鸟一样把自己埋在繁忙的工作中。哇，我很忙啊，没时间想啊，不要跟我谈信仰啊，不要去想这个问题。 然后每天看到自己照照镜子，如果说头发白了啊，皱纹深了啊，然后开始觉得很感伤啊，我又变老了，我不知道将来如何面对死亡，非常非常害怕。但是一个信主的人不会是这样的，一个信主的人呢，他知道他有永生，有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基督徒的死亡呢，圣经说基督徒的死亡就是睡觉。你看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说，论到睡了的人，论到睡了的人，就论到那些已经死的基督徒。这基督徒的死亡就是睡一觉嘛，既然是睡觉，那就会醒过来，不是吗？所以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虽然身体留在世上，但是我们醒过来，我们灵魂到耶稣那边呢，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没有死亡，没有结束就没有开始，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事实上保罗是非常渴慕有这样新的开始，他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保罗说，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选择我现在马上到耶稣那边去，这是好的无比。所以可见基督徒呢，一死他的灵魂马上到耶稣那里去，这是好的无比。然后将来当主再来的时候，会让他的身体复活。我刚才讲了，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然后这个荣耀的身体会永永远远跟主住在天上。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不应该惧怕死亡，他不会惧怕死亡的，因为他知道他只是睡一觉，死亡睡一觉，将来还要再活过来，要跟主永远同在。而且呢，一个基督徒虽然没有错，头发也会变白，头发会变少，对吧？皱纹会变深，这个当然会，身体会渐渐衰残。但是圣经说怎么样？背起来哈，《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他说外体会毁坏，没错，每个人都会，因为罪的关系，身体一定会死。但是我们的心灵可以不断的更新呢，所以基督徒的心是应该越来越年轻的。这就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若不像孩子一样，断不能进天国。你本来是很复杂的一个人，信了主以后越来越单纯了，越来回到像小孩子一样了，这叫一天更新是一天，一直在更新。所以基督徒不用害怕死亡，基督徒是不断的在改变他的生命，不断的变年轻，然后将来呢，能够跟主永远同在哈。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很多的苦难，这是一定的。问题是在于说，我们在这苦难当中呢，我们是不是有神的，就有神的同在哈？那刚才呢，我们讲到说，一个基督徒跟神相交以后呢，会带来两个结果，一个会知道说怎么样跟人相交，一个会有真正的喜乐。那为什么会有真正的喜乐？因为他知道他有永生，他不会害怕死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他会有真正的喜乐？因为当他跟神相交的时候，他会去经历到神的爱，他会知道说神非常爱他，然后他有神的爱以后，他也能够用神的爱去爱别人。一定要有供应，你才有付出，不是吗？所以我今天没有神的爱，我怎么有力量去爱别人呢？所以呢，当他有神的爱，又能够有神的爱去爱别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活在爱中的人。一个活在爱中的人，不是一个很喜乐的人吗？你看他，看他的眼睛都常常发亮，不是吗？看他举手投足之间都是充满了喜乐，心中充满了平安。就像一棵树，你一棵树，你要怎么样能够长得好？你要不断的有水的浇灌嘛。那今天一个基督徒，你要怎么样来才能够有喜乐？你要不断有神的爱的浇灌，你才有真正的喜乐。这就是为什么圣灵的果子怎么样讲？圣灵的果子，先讲仁爱，再讲喜乐。你没有神的爱，你怎么样能够喜乐了起来？所以你跟神相交，就是能够去经历到神的爱。能够用神的爱去爱别人，你就会活在神的爱中。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到十一节，他说：“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说，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呢，是要怎么样，就是要叫，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你就会在我的爱里，然后呢，你就会得到真正的喜乐，我的喜乐就会在你里面，你就得到真正的喜乐。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得到这个真正的喜乐？我们要遵守神的话，遵守他的命令，我们要成为一个听话的孩子，我们就会在神的爱里面，这样我们才有神的爱，用神的爱去爱别人，我们才是一个活在爱中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喜乐。好，所以与神相交的结果，不但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人相交，而且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有永生，因为我们知道呢，神非常爱我，我也可以去爱别人。诗篇六十三篇啊，诗篇六十三篇是大卫他在逃难在旷野的时候，很可能是亚撒龙他儿子亚撒龙在追杀他，所以逃到旷野。在旷野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写了诗篇六十三篇，他这样说啊，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羡慕你。所以现在大卫逃难，从耶路撒冷逃到旷野，在旷野是无水之地，干旱无水之地，他非常可想神，很可想以前在耶路撒冷圣殿跟敬拜神跟神相交的那种光景，他说我非常可想神，在旷野。但是大卫他没有停在这里啊，他说就是可想神而已，没有，他怎么做？我们再看，如果说诗篇六十三篇他第五节第六节他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大卫在旷野还能够这样喜乐，能够心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但是逃难啊，生命马上随时都有可能被杀掉结束，但他说我非常喜乐，因为我在床上纪念神，在夜更的时候思想神，我的心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要怕难处，生活上一定会有困难，会有苦难，关键在于说你有没有跟神相交，你有没有去抬头仰望神。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呢，耶稣就是这生命之道，我们只有借着这生命之道，我们才能够跟神相交，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彼此相交，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真正的喜乐。这本书的作者，约翰一书的作者呢，约翰，你知道他以前人耶稣叫他什么？雷子。什么叫雷子？雷就打雷嘛，因为以前的约翰呢脾气非常火爆，常常发怒，所以呢耶稣说雷子。但是这位雷子呢就是门徒约翰，后来有了这个生命之道，被这个生命之道改变了生命，心中常常经历到与神相交的那种喜的那种爱，所以这个雷子后来变成了什么？爱的使徒。爱的使徒，你看他写的这个约翰福音，写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充满了爱。雷子变成爱的使徒，爱的使徒关键就在于说他在各样的情况之下都来依靠这个生命之道，都来与借着生命之道与神相交，所以他的生命可以改变。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需要有生命之道，你才能够跟神相交，也才能够知道怎么样跟人相交，才有真正的喜乐。那如果你已经信主的话，你需要跟神有更进一步的相交，你需要每天都有一段时间跟神单独相处，好好的让神借着圣经对你说话，好好的祷告回应神的话，求主帮助你活出他的话。当我们成为一个听话的孩子的时候，你就在他的爱里面，当你在他的爱里面的时候，你能够用他的爱去爱你周围的人，你跟神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这个生命之道来帮助我们。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让我们立志每天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好好跟神相处，然后我们要整天要保持天线不断，随时跟神不断的相交， 这样我们就能够像大卫那样子，我们能够像门徒约翰那样子，成为神所喜悦的，不断地去经历到神的爱，也能够用他的爱去爱别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你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本来是没有盼望的人，本来是与神不相交的人，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够不断地经历到你的爱，我们不断地经历到你给我们的喜乐，也知道怎么样去跟别人相交，有神的爱去爱别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道，特别是在我们当中有还没有认识你的，主你打开他们心灵的眼睛，让他们能够看到他们真的是需要这生命之道来改变他们的生命。而在我们当中已经认识你的，主啊，你来更加的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借着你的话，借着祷告来与你相交，我们要依靠你，要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你的话所改变，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你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